好，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就是这个，在生命的领域中行走。每个人跟我一起说，在生命的领域中行走。我要大家非常意识到，我们是住在光中，其实我们是在这个生命的领域中。所以生命的领域，光的领域，是不能够接受黑暗的， Amen。 所以圣经有一节经文说，黑暗不能胜过光，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先以一节经文开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神借着约翰，使徒约翰说，凡接受他的，凡接受他儿子的，承认他儿子，接受他儿子的，他给我们这个权利和权柄做他的儿子。所以我很感恩，就是神开始的时候，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让大家来宣告，神他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竟然成为了我们的天父，他竟然是我的天父，个人化，他是我的天父。阿们，哈利路亚。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所以我们多少人有神的儿子，我们肯定是有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里多少人有神的生命，有没有神的生命？有，因为我们有他的儿子。阿们，感谢主。然后想让大家回想上周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个，让我再重申一些很重要的，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 OK， 早上我还在默想这个，非常好，非常好。就在这末世，在他儿子晓谕我们。我要你知道，神不是借着他的儿子跟我们说话，他是在他的儿子里面跟我们说话。比如说我要跟你讲话，但是我通过第三者，我通过另外一个人来跟你讲话，不， 我是直接跟你讲话。所以天父他不是借着，他是在他的儿子里面跟我们说话，意思就是说，他怎么看他自己的儿子，父怎么看子，天父神怎么看子，他怎么说子就怎么说我们，因为他是在基督里看我们。你明白了吗？他不是通过他的儿子来跟我们说话，他是在他的儿子里面跟我们说话。他怎么看子就怎么看我们，他怎么说子就怎么说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好，然后再回到上周也看过的这个罗马书四章十三节，你知道亚伯兰其实他很早老早就已经听到了福音了，老早就已经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了，是神跟他分享的。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兰和他后裔，注意看，神应许亚伯拉罕和有他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或者说做世界的继承人，承受世界，承受就是继承人，这个是一个单数，后裔也是一个单数。所以我不久前啊，我有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应许的后裔。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耶和华对蛇说，女人的后裔，你要压伤他的脚跟，可是他要伤你的头，打碎也破碎你的头，就是权柄。那个女人的后裔，这里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就是应许的后裔，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应许的后裔。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这里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今天我们呢，我前几周跟你讲到我们重生的时候真实发生了什么，那今天我要给你看一些经文告诉你， 我们是怎么重生的，我们是借着什么重生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他的宝贵的种子，他话语的宝贵的种子而重生的。这个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感谢主，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 OK， 这个经文是非常好的，要知道你是蒙了重生。我向你解释过，这个重字，重这个字不是再次，其实这个重这个字就是从天上，天上而生，从天而生。我们是从天而生，我们是从神而生。真正这个重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Amen。 也就是说我们的灵是从天而生的，我们的灵确实，因为神他就是万灵之父，我们的灵是从天而生的。所以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个是不朽坏的种子是什么？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阿们。所以我们是借着他话语的种子，我们是借着他的不朽坏的话语的种子重生的。感谢神。那你知道好消息，大好的消息就是我们重生，我们进入到一个怎样的国度？我们重生，我们进入到一个光明的国度，光的国度。今天我特别要强调，因为我的主题就是回到给你看这个主题，我们的主题今天早上是在生命的领域中行走。生命的领域就是光的领域，哈利路亚，生命的领域。所以我先提醒大家，在我还没有继续讲之前，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听完这场道，从今天开始你要很意识到，真的真的一切都是讲究于那个意识程度。你意识到什么程度，你就真的能够活出那种程度。 Amen。 意识到我是行在这个生命的领域的，也就是说我很意识到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领域，死亡黑暗的领域，不是你所在的领域，你会觉得很不自在的。现在你明白了吗？就是说有时候一些人他们去到一些黑暗的地方，他们觉得浑身不自在，那是因为在他们里面就是光。所以一旦他们接触到黑暗，跟黑暗有关的东西，跟死亡跟罪有关的那些东西，那些灵啊，他们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因为在他们里头有光，他们里头就是生命的光，神在他们里面。所以如果他们稍微一点点接触到有黑暗，他们就是浑身不自在。这个是很自然很正常，对于一个重生的人来说。所以知道我们的身份，意识到我们所在的真正的那个领域啊，我们是绝对不会说要去碰那些属黑暗的东西的，不会的，很正常的。那所以我今天讲下去之前要提醒大家，就是听完今天的道，你要更意识到我是在这个生命的领域操作，生命的领域，生命的领域。还有的就是，我会把一节经文留给你，然后你会很意识的，然后去宣告它，去默想这些经文。黑暗是不能够胜过这光的，所以我们重生进入到这个光的国度，这个生命也是一个状态，因为是一个名词，名词就是一种状态，是光的状态，是生命的状态，一个领域。所以如果是这样哈，还有那天我还想到一个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你可以跟我一起翻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说到神的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大家可以翻去那里啊。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的这里说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吃不需要喝，只是他要把你的意识程度提高，对属灵的真正的那个国，我们所在的所处于的那个属灵国度更加的意识到这一点了。神的国不是在乎吃喝，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Amen。 神的国，我们重生进入神的国，在我们里面留着什么？神的流是什么流？神的流是一个怎样的流？跟我说，神的流是一个怎样的流？神的流是生命的流啊，神的流是光明的流。所以刚才祷告就太好了哈，就很意识到我们今天在祷告这个流是一个有流的河流，是一个生命的河流，是光明的河流。阿们，光明的河流。所以 那你明白了这一点哈，神的流是生命的流，生命的流是一条光明的流。所以如果有什么黑暗权势试图要想中断这个试图、啊、想要中断这个生命的流，无论是借着疾病或者痛苦的侵入，抑郁沮丧的思想，还有一些人可能有无望的思想，这个就是黑暗权势想要中断这个生命的流。我们该怎么办？我告诉你，秘诀就是你继续留在这个生命的河流中。因为确实在我们里面有百分多少的，前阵子跟你讲，我们在我们里面有百分多少的神的生命。我们讲的不是50%，我们讲的不是36%，我们讲的是100%的，100%的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要活出多少，我们要活出多少的神的生命，100%同样Amen Amen Yeah， 彻底的，是不是？因为在他里头是光，在他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毫无啊。如果他是100%的光明在我们的里面，100%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毫无黑暗，没有黑暗的。 Amen。 这个生命，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生命的领域行走的，操作的。所以要深深知道你有100%的神的生命，神的属性，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所以你看我们做基督徒，做基督徒要做的很真的彻彻底底的，100%的，真的要很彻底的，不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身份和产业的。 Amen。 所以今天许多基督徒，比如说我在用医治了哈，因为这个真的是必须很扎根，要在这个很扎根，因为无论仇敌以怎样的形式来攻击人们的身体，记住这一点，我还是要重复之前一直有讲的这句话，就是不要试图努力得医治、啊、因为医治已经属于我们。 Amen。 因为医治是救恩的一部分，收受，当他救我们，他也已经医治我们。 Amen。 我们的罪得赦免，记得那个故事，在福音书耶稣对那个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处理了这个根源，对那个权势，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Amen。 所以疾病是罪的产物，所以罪的那个根，那当然我们知道撒旦还在了，因为他仍然是这个世界的神，可是他也知道他的时候无多，撒旦也知道他的时候无多，所以肯定了他要趁着他还有机会，趁着他还有时间，他就想要搞更多的破坏。但是我们不是无知的基督徒，我们绝对就是要站我们的立场，不允许他来偷窃、杀害甚至毁灭的。 Amen。 所以再下来给你看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5:8，彼得说信徒、啊、我们要谨守，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可吞吃，他看谁可以吞，不是每个他可以吞，乃是我们吞他才是，来一次吞一次，来一次抵挡一次吞。 Amen。 所以罪不能辖制你。今天我要再看这个罗马书6:14，我要说一句我之前没有说过的话，有关于这节经文，罗马书6:14，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再慢慢看一遍，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那我要说这句话是我之前没有说过的，保罗说的这句话，罪不能做你们的主，这个是什么语气？什么语气？是陈述语气。陈述语气就是说，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我们留在这里几秒钟。这句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今天我要你 想下面这句话，这句话是一个陈述语气，这件事是一个真实的事实，不是幻想，不是假设，不是说哎呀如果事情是这样就真的好了，就太好了，不，这个事实是真实的，真实的事实。我再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好让你更好明白啊。比如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把那个大使命给门徒的时候，他说什么？马太福音耶稣死里复活后他是怎么对他的门徒说的？在马太福音第28章，那这个是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我们知道紧接着他把这权柄授权给了他的门徒，他把这个权柄给了他的教会。同样这句话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是一个事实。如果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请问仇敌有多少啊？如果他有100%，他有所有的权柄，魔鬼有多少？零。也就是说他真的不能够对我们做什么，所以是一个真实的事实。其实不只是在这里，保罗的许多的书信以及其他的使徒的许多的书信章节所说的，尤其新约下，所以我鼓励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在新约下那些书信上，因为那些书信真的是直接写给教会。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去到教会，肯定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偶尔也会有来几个不信的，或者来一些不信的人，教会里面总会有一些不信的，对不对？但是最主要就是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书信使徒们写的这些书信，无论是以弗所书、罗马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都是写给教会，都是写给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都是写给这些圣徒的。那么在这些书信上很多都是教义的、教导性的，那许多这些章节在书信上的许多章节都是陈述语气的，以陈述语气写的。陈述语气就是说这件事上面跟你讲的这句话啊，这句话下面这句话都是真实的事实，是真实的。那如果我们明白是真实的，是对我们说，是对教会说，我们就不会，我们也不让仇敌有可以欺骗我们的机会。 Amen。 就如上周给你看创世纪，撒旦是如何欺骗了那女人，那棵树一直在那里，他肯定也不是第一次见到那棵树。那为什么当他跟撒旦聊完以后，跟他对话，突然间他的眼见也改了，他好像看那棵树的角度好像不一样了，他眼光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呢？劝勉我们，我们一直要定睛于耶稣，定睛于他的话语，眼睛真的只是放在他的话语上，因为只有他的话语是真理，因为只有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真理，而他的话语，他的真理把我们从这些俗物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这也是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做的那个祷告，让你的真理把他们分别出来，你的话语就是真理。那个是在哪里啊？约翰福音17章，对不对？主耶稣做的那个大祭司的祷告，他们称这个约翰福音17章作为什么？大祭司的祷告。他说让你的真理使他们分别出来，神的话语真的会把我们分别出来。神的话语是光明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生命的话语，他的话语会把我们从黑暗的思想分别开来的。Amen。 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求父，他说求你用真理，或者说求你在真理中使他们成圣，使他们分别开来。真理，只有神的话语是真理，而他的真理会把我们从黑暗的思想，把谎言，从谎言分别出来。那这个世界上充满谎言呢，真的有时候你读到的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甚至我告诉你现在不是有很多 AI 的那种技术，你都不知道你所看的是不是真的。现在还有这种高科技，我那天看到一个婴孩，他只是1岁都不到，几个月7、8个月吧，他开口 他的嘴型，他说话全部，可是他怎么可能说出那种话，都是 AI 做的。所以很多人都搞不清，那当然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七八个月的婴孩不可能说出那种话啊。但是如果你看到比如说成人他说什么，你看到那广告啊什么，你很难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就活在这种世代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种世代，是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几十年前科技都没有发达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现在我们所活在的，只有真的你只能够靠圣灵。所以约翰使徒在那个他的书信上告诉他们说，真理的灵在你里面，恩膏在我们里面，他在一切的事情上会教导我们。耶稣也告诉门徒，圣灵只有靠着他。哥罗西书保罗做的祷告，为教会做的祷告，让他们能够分辨是非。我们只能够靠圣灵。我们所活在的这个时代是充满很多虚假，很多这个世界真的因为 AI 的介入，你很多你读的看的照片什么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啊？所以很多骗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嘛，对不对？很多骗照，人们被骗，因为看到哇真的好像很真哦，所以他们就投了，或者他们就买了，谁知道都是假象。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感恩呢，我们不是世界，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是属神，我们不是属世界，我们有神，我们是属神，而且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在一切的事情上教导我们，我们也可以靠着他，每天我们感恩赐人这位启示的灵。 Amen。 哥罗西书的那个祷告，我们可以在一切的智慧和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分辨出，那是因为真的真理使我们分别为圣，真理的灵对比那个谎言的灵，我们可以分得清楚，因为真理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它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Amen。 就那天我收到一个邮件呢，那些银行的那种邮件，那么我是很谨慎的，这种我不会随便点击的，有一些什么链接最好不要随便点击。他发的那个信息好像很严重哦，然后我就打电话，一通电话啊，要澄清，一通电话就搞定了。然后那个银行说读一下那个邮件的内容是什么，我就一一把整个内容读给他们，然后他们说哦，这个不是我们银行所发出去的邮件。我说好嘛，确认了这个是一个骗诈，就马上把它删掉。所以你看，我们也不能说靠自己谨慎谨慎，你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哦，要谨慎谨慎谨慎，我要谨慎我要谨慎，你越想这样啊，你越这样，我要谨慎我要，你越紧张你就有时候就糊涂了啊。安息， Amen。 所以培养养成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呢，就是不要战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兮兮的， OK， 平稳的安稳的，平稳的安稳的安息状态，这样你更容易帮助我们，不容易错过神。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些，可能我们当中需要被提醒啊，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提醒。我们要，因为你不能够靠自己，我要小心我要谨慎，不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不能离他，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是，离了他真的吗？在基督以外我们什么都不是，对吧？但是在基督里，哇，我们的身份不得了，我们所能够做的也是不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身份是跟他绑定，我们的能力呢也是靠他，是不是？对不对？所以靠着他，保罗说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他在一切的智慧和属灵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能够分辨。所以接下来就提醒他们，靠着他，靠着他，若有什么不舒适的，你感觉到里面好像你要点击一个什么邮件，点击什么之前你里面感到不舒适的，慢下来慢下来，不要怕你错过啊，这个是很好的，如果我错过就买不到了，买不到就买不到了，神肯定可以另外祝福你，是不是？不要有那种事啊，等一下我错过。我是说假如你有这种不舒适的感觉，不舒适的那种，这个提醒是圣灵在你里面在提醒你，在提醒你啊，圣灵的提醒是很轻微的，圣灵的内在印证也是很轻微，轻微到有时候真的你不留意 或者说你很紧张的那种，你很容易会错过里面的那个带领，因为里面的那个带领是很轻微，圣灵的内在印证是很轻微。所以我们平时养成我们的魂也要安静下来，魂的那个层面不要太膨胀了，然后你很容易就错过了，很容易错过的这种。所以可以培养的，可以培养。所以在点击任何什么之前，点击任何链接之前，如果你有什么不舒适的，你要慢下来啊。如果有人给你施加压力啊，叫你买了买了，投啊投啊，不然你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错过就错过。我们不要有那种好像很怕落后啊，错过就错过，神肯定可以另外祝福，阿们。所以要小心。为什么我讲到这些我也不知道， OK， 反正不会没有原因。感谢主。围绕这个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在书信上呀，书信是写给教会，基本上书信就是教导性的，教导性的。所以我们用书信上的保罗的那些经文啊、启示啊，保罗的启示是其他使徒没有写的这么的详细的，保罗的启示是直接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所以许多句子、许多章节、许多经文是陈述语言，就是告诉你这个是真实的事实。如果是这样，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实，那么仇敌没有，因为他已经被打败，而且他公开被示众了，拉他出来公开被示众了，他是彻彻底底的被打败，所以他是不能做你的主。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的意思，所以不能做你们的主，不能做你们的主。所以你们自己要做主咯，你跟神之间，你跟神之间你自己做主，你在他的话语上，你立足于他的话语上，你自己做主，你的人生，你的命定，你自己，你跟神之间， Amen。 不要让仇敌，不要让罪做主，他不能。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实，他真的不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也觉得这个突然 很真的。如果你有那种很深的意识，哇，这个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我肯定你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Amen。 因为当症状啊、压制啊、身体这些，我们要站稳立场，要站稳立场， Amen。 站稳立场，命令压制离开， Amen 吗？感谢赞美主。那么还有呢，这一周经文、要跟你们下来跟你分享，从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来跟你分享。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因为我讲到关于生命，再提醒一下，我的主题是在生命的领域中行走。你记得我们上周看到哥罗西书吗？说到 OK， 不妨在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之前，不妨又回到哥罗西书，好不好？跟我们一起翻哥罗西书第二章，先看那个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你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应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其实约翰一书也讲到，一节经文会引你去另外一节经文，经文都是相通的，整本圣经没有矛盾之处的，整本圣经经文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经不是自相矛盾，其实是能够自我解释的，经文可以解释经文的。约翰一书二章第六节说到，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凡说自己是住在他里面的，就应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好不好啊？这个是约翰一书二章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或者说应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 Amen。 主怎么行我们怎么行，我们在他里面，保罗说到我们在基督里，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应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然后约翰说，我们既然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 去行。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是以人子的身份行走在这个地面上，他所施行的每一个神迹，他所医治的每一个人，他所在服事上，他是以人子的身份去做的。如果他是以神子的身份去做，那么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我们就不可能做到了，因为我们大可以给出这样的一个借口理由说，哦，因为他是人嘛，他是全能的嘛，对对对，他是神，可是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一切的荣华放下了，所以他是以人子的身份做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他做得到，我们在他里面，他靠着圣灵，同样我们也可以靠圣灵，他被圣灵膏抹，我们也可以被圣灵膏抹，他跟随圣灵的带领啊，比如说他被圣灵带领进入到旷野，我们也可以被圣灵带领。 Amen Amen、啊、圣灵带领他进入旷野不是为了被撒旦试探、哦、因为啊哥林多前书有一节经文说到，神是不会试探人的，试探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撒旦试探人就是为了让他犯罪嘛。可是神怎么可能试探他的子民让他们犯罪呢？因为试探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犯罪，神是不可能试探自己的儿女让他们犯罪的，绝对神是不会试探人。雅各书第一章他说得很清楚，雅各牧师他也说神是不会试探人的。所以耶稣虽然他被圣灵带领进入到旷野，然而不是神带领他去那边被魔鬼试探，只是说在那里啊，撒旦出来试探他三次，所以要这样子理解。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在这个地上他是怎么行，他无论做什么都是靠着圣灵，他无论做什么，他所做的他所说的都是在父那里看见，都是在父那里听见，这个是他的生活方式，他是如此行在这个地面上的，在他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也照着他所行的去行。他行什么？他行了什么？他所行的都是在父那里看见。所以今天我们过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被圣灵带领的生活了。 OK，那么回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之前我讲到我们接受了主，既然我们接受了主，我们就应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那下来我跟你讲，从这个经文我跟你讲，我们不只是接受了主住在了他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联合关系。约翰使徒他讲很多关于这一块，在他的书信上他说我们住在他里面，神的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好不好？一起去看，再看约翰一书四章，可以看的四章第十三节的，比如说四章十三节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文，都是相通的。四章十三节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那说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想到耶稣的那个祷告，之前也跟你讲了蛮多的，他祷告说，父啊，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他讲到关于父，去看去看，我要你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说，使他们都合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他只提到父，还有他自己，还有我们，他只提到父，这个是耶稣在祷告对吧，父子以及他的门徒，没有提到圣灵，对不对？看到吗？有没有提到圣灵？没有。使他们都合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说过世人怎么会知道是神差了主耶稣来，是当他们看到我们活出来的是一个与神联合的，与神联合的那种生活方式，那种关系。同样的一个作者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这里他提到圣灵，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基督是怎么居住在我们里面呢？其实是借着内住圣灵。基督在我里面，荣耀的盼望。基督怎么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内住圣灵。哈，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内住圣灵。 OK， 现在当我解释罗马书，我们来看当前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就更加的清楚。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啊 Amen。 我要你特别注意这个，约翰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他住在我们里面。这位是怎样的一位灵？这位圣灵是怎样的一位灵？是谁？他就是这位圣灵，这位神所赐的灵，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何等的，真的何等的富足，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这个。若你可以读成既然，若也可以解释为他既然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既然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那位叫耶稣，叫耶稣啊，从死里复活。那么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带来什么美好的影响？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主内应该特别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特别的主类。彼得说的，我们是特别的主类，我们是特别的主类，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我说全能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有圣灵，神赐圣灵给我们，他住在我们里面，可以怎样帮助到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可以怎样影响到我们的每日生活呢？保罗就说得非常清楚，特别这节经文特别讲到，他会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美好的影响呢？论身体方面，论身体方面，今天我们就专注于身体方面。阿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以怎样帮助到我们的这个必死的身体啊？那清楚明白，这个身体是必死。哎，这个不是在讲到以后我们退房以后啊，那个荣耀的身体，因为到时就不需要了。当我们穿上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就不需要了。就是现在我们仍然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必死的身体我们才需要。 Amen。 圣灵激活叫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同样啊，这个也是一个真实，他住在我们里面，真实的一句话，他使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我你想到那句约翰说的话，黑暗不能胜过光，道与神同在，道在他里面毫无黑暗。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为肉身，在他里面没有一点黑暗，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讲过那个接受就是胜过的意思，黑暗不能胜过光，黑暗不能够胜过光。想想看，疾病也不能胜过生命。所以就算有人离世，那不是失败，而是他选择离开。人可以选择离开，保罗自己说的嘛，在腓立比书，我要讲选呢，很难选，留在这里呢可以继续的来帮助你们，可是呢 如果我选择离开，是我自己得益处。因为如果我选择离开，我是去到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是我在肉身活着，能够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不知道该怎么选。该怎么选呢？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弟兄姐妹，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既然在我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也活过来。那圣灵的能力是非常真实的，圣灵的能力也是很能够被经历到。我跟你分享一个见证的，比如说我在前天我服侍两个人领受圣灵充满。那你看，我们常常在这里祷告，对我们来讲是家常便饭，我们常会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啊。毕竟耶稣说，当圣灵降下来，耶稣不是吩咐他的那些门徒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吗？要等候父的应许吗？然后他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告诉他们说，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路加记载，你们必会穿上能力。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就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经历到圣灵的能力降下，然后浑身都热了，都流出汗了，满身汗了。虽然是没有理由出汗的，因为空调开到大大，对不对？那就是圣灵的能力。你看，对我们来讲，我们很习惯，我们很熟悉，对我们来讲不陌生了。但是我告诉你，我那天的体验，我那天的感受啊，因为当我服侍这两位，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从来没有说过方言，没有被圣灵充满过。那么当我服侍他们的时候，他们对这方面是比较陌生了。因为你看到保罗也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说到，那些不通方言，不通方言的人不是指不信的哈，不信的是不信的，那些不通方言的就是不明白属灵的事情，不明白有关于方言的这一块。那所以我那天非常很有这个感受，就是 很感恩呢，就是什么呢？真的再次被提醒啊，神的能力是很真实的，他的同在的真实。我跟他们讲解以后，帮助他们来领受圣灵充满说方言，就在他们说方言的那一刻，那其中一个他就说，因为我看到他们视频上，我看到他们是穿比较厚的，因为比较冷啊，比较凉了，相信，所以他说他后背都满了汗了，出了汗，然后很热。所以你看，我们每次都会经历到这个，我们不觉得怎样，但是你从一个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过的人的口中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真的是对我来讲是一种真的再次让我看到，哇，圣灵的能力是很真实的，而且是可以被体验的。我那天收获的是什么呢？就是哇，神的能力可以被体验的，神的同在也可以被体验的，可以被经历的。他真的，而且神要我们经历他，你明白吗？所以回到那两个姐妹，所以两个都说啊，后背都出了汗，然后感受到就是很热，那个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降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然后其中一个还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哭。那这个也不是自然想哭，没有什么事情是他想为了什么事情他想哭，那个是圣灵的，神的同在，他的同在的真实触摸到他，懂吗？有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真的被触摸，我们就是有那种感恩的泪，就是被触摸到了，被触动，所以自然而然就想流泪。我对他说，这个就是神的同在，你感受到的，真真实实感受到天父的爱的同在。我说你就尽管哭了，流泪了，因为是一种表达感恩，降服圣灵。那我讲这个见证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个是出自于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过的人的口，从来没有经历过 圣灵的能力，就是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圣灵降在他身上，他真真实实的。所以在使徒行传二章知道，在五旬节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开始说起方言来，对吧？有火焰如同舌头降在他们身上，对吧？那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来自于一个没有经历过圣灵充满、受圣灵的洗的人的口中所分享出来的，让我真再一次的看到神的能力是真实的，而且真真实实可以被体验到。阿们。所以这个是真的，圣灵自己在做工，是真实的。所以被激励，阿们。有时候就算你没有感觉，就是感觉不到什么什么他的同在，你也要知道，你要知道什么呢？就这句话就好了，罗马书八章，住在你里面的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啊，的那位圣灵啊。就算你没有什么感觉，你也要知道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在你里面住着的是谁啊？谁住在你里面呢？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你里面。今天的分享就是要我们意识到这位就是生命的灵啊，所以我们要更意识到我们是在这个生命的领域作王，在这个生命的领域行走。我们越意识到我们是活在这个生命的领域，也在这个生命的领域作王，其实真正的那些经文，我们在这个生命作王，其实真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领域作王，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真相，我们是在这个生命的领域，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领域，我们脱离了黑暗的国度、黑暗的权势，我们进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爱子的光明的国度，这个生命的领域，我们所传的，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知道、认知，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知识，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他的话语，不只是传他的话语，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他的话语。所以彼得有些经文说到，我们品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可以品尝到。 Amen。 神也喜欢我们经历到他，所以在以弗所书三章，保罗为教会做的那个祷告说，能够真真实实的经历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里面，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领悟明白，或者说经历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然后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也说到他自己的背景，他是来自于哪一个支派？便雅悯的支派。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照律法来说他是法利赛人，按照日程来讲他曾经是逼迫教会、迫害教会的。可是他说什么呢？现在我认识了基督，认识他就是我人生的至宝。他有没有这样说？保罗有没有这样说？认识基督就是至宝。然后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使我经历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阿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他使我们，他叫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也活过来。阿们。所以今天的信息分享是激励大家，阿们。我们意识到神的生命100%的，他的生命在我的灵里，在你的灵里，我们有100%的神的爱，他的属性，因为神在我们的灵里，就是说他的属性，神啊，他在我们的灵里，他的属性，我们是认识他的。 Amen。 所以我们哇越发 Amen， 从我们的灵里释放出一个方面的，当我们在翻译祷告中，很多时候通过祷告、翻译祷告，我们释放出巨大无比的能力，他的能力被释放出来。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完以后，真的翻译祷告，你灵里哇，灵里真的很活跃，然后我们被建造，然后很被造就精神也抖擞，你的魂也很舒畅、很畅快，然后人体呢哇也是感到很活了。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怎样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在世的日子，靠着圣灵的能力啊，活在健康中，身体被坚固。阿们，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怎样帮助到我们，怎样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相信我们可以经历到。阿们，所以我很感恩，有时候就是知道是被他的能力所支撑，被他的能力托住，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力量。诗人很多经文，诗篇很多经文说的，他就是主耶和华，他是我的力量。大卫祷告，他称颂神，耶和华你就是我的力量， Amen， 你就是我的力量。这种是超自然的力量，因为这个就是神的能力，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从里到外，从里面流露出来。 Amen， 感谢赞美主。有帮助到大家吗？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在结束之前，所以今天分享的主题，在生命的领域中行。记住罗马书6:14，罪不能够做我们的主，这个是一个常数语气，这件事是真实的事实。 Amen。 不但如此，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它要使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也就是说神的生命可以显在我们的身体上。 Amen。 就算一个人他生病，他去接受治疗，他在接受治疗的这个同时，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其实一直是处在光的领域中，是处在光明的状态中，而黑暗不能够胜过光。 Amen。 疾病也不能够胜过生命。哈利路亚，感谢天父，感谢天父。你还有什么要说啊？感谢天父，感谢那智慧启示的灵，叫我们在一切的智慧和属灵悟性上满心知道你的旨意。今天我们感谢你，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同样也使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也活过来，你的生命显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必死的身体。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的工作，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是从胜利开始的，从荣耀到荣耀，从胜利到胜利，从胜利到另外一个胜利。哦，奉主耶稣大能的名字，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的服事，感谢你的圣灵的服事，祝福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更大程度上经历到天父你的基督的爱的何等长阔高深，经历越来越经历到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复活的大能。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奉耶稣的名字我们感谢， Amen。
眼泪跌到你腹中。